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茶座时间，我们来讲讲四中全会后的中国政局。这个题目我们昨天预报了一下先做话题准备。我今天的想法是什么呢？今天的想法是中国政局里的僵局和湍流。僵局就是现在的这个局面，湍流就是底下我们比较难看见的部分啊。那我就先把这个我的话题准备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啊，然后请大家来参加讨论。是不是亮度有点太亮了？不应该呀。10月23号中共20届四中全会闭幕。那这次会议并没有出现外界期待的破局，比如习近平辞掉一个到两个职务甚至下台，没有出现这个局面。那当然总之呢，中共的顶层的局面还在，激烈的拳脚并没有发生，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也是发生了，否则你不会这次会议就没有必要召开啊。所以我们通过四中全会的前瞻性的报道，那么会议期间的一些跟进以及会议之后的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对这次会议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复盘。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个会议进行一个全面的复盘，在这个复盘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发生了什么，未来会怎样啊。概括的说，这次四中全会从10月20号到23号，那么前后总共四天时间啊，基本上三天半啊，不叫没有到四天，因为是23号中午就开完了。节目闭幕了啊，那基本上是三天半的时间，没有破格，没有破格的情况，也没有破局，也没有破格啊。那会议的议程，核心议程就是两项，一个是“十五五”规划，一个是人事安排啊。那“十五五”规划基本上由习近平主导，他是文件起草小组的组长。那么这个十五规划的这个方案体现了习近平的意志啊，那么就是聚焦高科技领域，然后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这个啊，和西方竞争，这是习近平版的赶超战略啊。你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啊，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啊，然后就有中国有中共有一个大国崛起的叙事啊，在二十大之前，二十大召开之后，那当然中国发生了经济危机、疫情，然后是经济危机啊，经济危机的情况之下，大国崛起的叙事就被放弃，因为没办法，因为有经济危机在，你怎么办？那习近平其实是需要一个新的政治愿景作为他的政权标志或者标识，所以这个高科技领域的赶超战略啊，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口号，就成为这个紧迫的工具啊。只不过呢，我还是要讲一下，中国现在更需要聚焦经济危机，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救济什么？救济经济，救济社会。那当然习近平当道啊，自然没办法做正常的事情啊。那么虽然十五规划基本上体现了习近平的意志，但是出了一个变化。什么变化？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空降到了十五规划的基本原则里面啊。你看这个文件，你看这个公报，这个四中全会公报， 看你看这个公报的前后文，这句话出现的非常不协调，就是基本上你看上去就像硬加，直接加了一段表述进去啊。那你要知道习近平一上台就批什么，批唯 GDP 论啊，唯 GDP 论的背后是啥，唯 GDP 论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路线啊。那么很快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很快呢，中国官方媒体就不再提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政治路线。要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什么，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一个基本点是四项基本原则。那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先兆，我们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准备或者先兆的情况下，十五规划里面突然一下就恢复了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原则，但是呢他又没有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到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放到纲领性文件纲的前面，没有啊，他只是放到了这个十五规划的基本原则里面其中一条，它是很前面左右前后左右有很多条。这反映了什么？这反映了力量对比和僵局，这就是僵局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人事，人事其实也不复杂，十一进十一出啊。那么还有就是军委副主席啊，出的就是九名被处理的解放军上将，其中八人是中央委员。所以中央委员要在中全会上追认啊，那么其中有一位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他不是中央委员，因为火箭军司令升得太快，他还不是中央委员，所以他就没有在中全会追认的名单里。中全会追认的名单里出现了另外一位啊，这个叫张凤忠，张凤忠也是火箭军，他是政治部主任啊。但是呢他是中将，他不是上将，所以他没有出现在九位上将的那个处理名单里面。但是呢他又是中委啊，厉害吧，司令员不是中委，这个政治部主任是中委，所以呢他又被放到这个中央委员要这个中全会追认的那名单里面，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等于是就解放军的中委一口气出了九个人，那么剩下两个文官，一个是农业部长唐仁健，一个是山西的省长金湘军啊。那这是一块啊，这是一块。进呢，我们就没有什么特别讲的。进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广西的主席，一个是我想一下，哎呀，这一下子。一个是广西的主席，一个是省长，哪个省的省长？浙江还是辽宁啊？省长啊，这两个就是部级，省部级，其他都是副部级的了啊。然后就是军委委员张声明，擢升为军委副主席，这是大事儿，这里面肯定是血雨腥风。为啥？张声明是军委书记，军委委员。军委委员军纪委书记啊，张声明上来之后，习近平左边是张又侠，右边是张声明啊，在习近平往中间一坐，孤立无援，这孤立无援的局面就像铁桶一样。那有人说张声明跟张又侠他们之间没有交集啊，所以这些人还是看履历啊，看履历来对比，所以怪不得别人要把履历删掉。如果张声明不是张又侠的人啊，那一票三十一军的人怎么会被处理掉？理解吗？如果张声明是习近平的人嘛，那军队不会有人被落马，因为他是军纪委书记啊，他只要不干，不会有人干得了啊。 所以呢，理论上呢，习近平会阻止张声明升军委副主席，而且不仅仅是阻止，是全力以赴的要阻止他。你要说，结果没拦住，张声明还是升上来了啊。所以你就知道，把张声明推到军委副主席这个位置上的力量比习近平要大，所以习近平在这件事没拦住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习近平对人事的主导权被削弱，当然这不是今天的事儿，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很明显啊。最明显的是军队系统跟外交系统啊，军队习近平在解放军的人马呈崩盘的局面啊，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秦树同、王秀斌都是31军，都是31军出身啊。31军的驻地是哪里？厦门的同安啊，同安女啊，同安女就是那个同安。31军的驻地就是厦门的同安。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时间有17年，他去31军去过14次啊。2014年的建军节，习近平专门去视察31军啊。那么这次9名上将落马，31军等于是团灭啊。最不可思议的其实是何卫东。何卫东是习近平在军队里面亲信中的亲信啊，他是靠着武统主战啊，他是主张武统台湾，他武统台湾他跳得最高，整个的方案都他做啊，所以他是火箭式的这个鸡犬升天啊。2019年他还是东部战区的司令员，连中候补都不是。2019年，2022年20大，他当时是军委联合作战中心的主任，直接升军委副主席，连军委委员都没当，直接就升军委副主席，然后升政治局委员，所以成为习近平的左膀右臂啊。所以他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他唯一的原因就是习近平相信他，信任他。啊，当然习近平武统台湾是他连任的其中一个理由，那么何卫东又主张武统台湾，又帮他跑前跑后，这就是结果。结果他还落马了。还有一个就是苗华，军委委员、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是习近平在军队里面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代理人，他是习近平讲政治建军的总操盘手啊，而且他是控制军队人事，因为政治部主任没有别的功能，就是两个，一个是讲政治，一个是搞人事。习近平控制军队的白手套就是苗华。更不可思议的是谁？洪鸿钧。何鸿钧是军委政治部常务副主任。通常呢，一个部呢只有一个上将，习近平搞了两个上将，而且他是去年7月9号习近平给何鸿钧单独授衔，这是唯一一个单独授上将衔的军人。结果呢，结果也落马。他是本来是拿来做苗华的备份啊，苗华的备份，万一苗华往上再升一下，再升一下就军委副主席，那就是那何鸿钧就政治部主任。结果这个一年时间就落马。这习近平何鸿钧未必要保，但是至少何卫东和这个苗华他是必保的，这两个人是习近平在军队里面的基本盘。那这两个人习近平保没保住？没保住。这两个人没保住，习近平在军队的局面、军队的控制就崩溃了。他在军队的控制一崩溃，31军就团灭，基本上是这样。 外交系统也差不多啊。先是秦刚，秦刚是习近平的心腹爱将啊。秦刚落马其实是最早落马的是秦刚，秦刚落马是有象征意义的，所以习近平保住了秦刚的命，但是没保住他的位置啊。然后是刘建超，刘建超本来是非常高调的要去接外，秦刚不落马了吗？去接外交部的部长的职务，后来没了下文，那很高调，去美国见人，见人就说他旁，我估计他旁边的人以后是外交部长，跟老美讲，老美一听，哦，原来是真的，消息都写出来，结果没了下文，今年八月落马。刘建超差不多是秦刚的辈分啊，当年习近平栽培秦刚的时候也同时在栽培刘建超，而且把刘建超安排去浙江挂职，把他安排到浙江挂职相当于在他身上贴一个标签，这是我的人，结果还是刘建超还是没保住。那你想，刘建超没保住，秦刚没保住，那还国防部还俩没保住，两个国防部长没保住，一个是李尚福，一个是魏凤和。李尚福也是当年深得习近平的信任，魏凤和当年更是，魏凤和那个时候习近平在部队里面的人不多，魏凤和是其中一个，也是一个老将啊。就结果魏凤和落马更不给习近平面子，因为为什么？因为魏凤和都退休一年多了，还把他搞下来，就完全不给习近平面子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习近平还能够把他的人啊，把他自己的人嘛安排在一些关键的位置。四中全会之前，这个国务院的部委，包括各个省的省长、省级的省部级的这个人事调整，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习近平的管线上的人啊，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垄断所有的岗位啊。一个，习近平没办法垄断所有的岗位；第二个，这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全是习近平的人。那第二个，习近平保不住自己的人马啊，这就是僵局所在。僵局所在就是习近平控制了面上的局面，但是他对付不了一些系统上的事情啊，就是局部的系统的东西啊。另外我们从这个四中全会公报和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基调来看，习近平是维持住了他的基本盘啊，因为公报非常完整的表达了两个确立、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啊，这段描述基本上是我之前讲过习近平的护身符，也是他权力地位的象征。那么另外呢，23号闭幕，24号中央五套班子啊，整齐划一的开党组会啊，总理李强啊，国务院的党组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这是讲的最积极的啊。然后是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人大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措施。政协也是一样啊。这个传达学习贯彻党的24，政协是这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24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24届四中全会精神。政局常委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然后是金融系统学习贯彻党的，然后是这个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啊。也就是说习近平他是在政治上全面控制的局面，但是在很多细分领域习近平的控盘能力不足，他保不住他自己的马仔啊，保不住自己的马仔啊。 那从整个的过程来看，那么中国政局现在呈现的出一个局面是什么局面呢？顶层是稳住的啊，中内层是分裂的，系统是乱的，方向是不清楚的，不明确的啊，方向不明，系统混乱，内部是分裂的啊，所以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仍然被制度化的加以维护啊，像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啊，这核心的政治表述完整的保留啊，说明他的最高权威没有出动啊，政权的表层仍然维持统一，但与此同时，习近平实际控局的能力正在出现系统性的减弱，他也可以继续任命，他也可以继续的安排一些政治议程，但是他越来越难以保全他自己的人事布局，尤其是我们讲已经发生的是军队跟外交这两个层面啊，成建制，我们讲成建制的亲信正在被团灭掉啊，当然关键还是军队啊，要知道过去十年习近平一人体制可以维持，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控制。那这一次呢，成批的上将被清洗，特别是何卫东跟苗华，还有就是三十一军的团灭啊，意味着习近平在军队的基本支撑已经被击穿了啊。你这次张声明在升军委副主席啊，那基本上部队已经不受习近平的控制。习近平虽然仍然是军委主席，但是军队已经不是他的心腹了啊，不是他的基本盘了啊。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现在的政局进入一个新的结构性的僵局，就是习近平他掌握象征性的权威，也能维持面上的秩序，但是他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啊，通过这些，因为军事跟外事，老实讲，之前是其他的系统是无法支援的啊，无法支援的。那当然现在战狼外交还在啊，那你可以看中美贸易谈判，毫无疑问习近平是主导啊，但是你两个人被干掉，这说明什么？说明外事系统他还是有湍流在里面跑啊，湍流在里面啊，所以他的决策层面也不可能是习近平一人做决定的啊，所以一人体制不存在了。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整个政局会出现的一个效率会越来越低这样的局面，就是大家不商量，没办法商量啊，就是效率会中央决策越来越慢啊，中央和地方的这个关系越来越复杂啊，因为中央的资金也越来越少啊，中央资金越来越少，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没有以前那么强啊，我们前两天做的这个题目，湖北开始这个砸锅卖铁的方式，就是把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忽悠网民，忽悠股民啊，去买他的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所以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整个资本市场会完蛋，会崩掉的。每个省都是干这么干的话，所以呢，中国实际上，所以你可以看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干，这么干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没钱了嘛，地方政府经济危机、财政危机，中央政府救不了他。救不了他，那他就自己想办法。如果他都可以自己想办法，他有中央政府，他听什么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完全没有用，对他来说。那么，所以呢，你总的来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长期的僵局和周期性的湍流，它交替出现的一个这样的政治阶段。它不是剧烈的破裂啊，它是慢慢的往下沉，它不是全面失控啊。但是呢，他又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快速的决断，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人体制了。 所以四中全会的核心并不是他决定了什么，而是他没有决定什么。啊，习近平的政治地位还在，顶层叙事也没有崩溃。啊，那么但是呢，而且他的形势也很稳定。啊，但是呢，这个权力是在，权力在出现再平衡。啊，权力在再平衡，习近平的权威在削弱，而且他的博弈在白热化，因为他想连任。啊，这是一个这个，那么在执行层面呢，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金融系统也好，其他系统也好，它就开始慢慢的在衰减，他们的执行力在衰减，执行力衰减，然后就政府的职能在失能，失能跟弱能，所以呢，这个政局表现在表面呢风平浪静，啊。那么底层在滑坡，深层次在这个权力在重组一个这样的态势啊。所以呢，从头到尾，我认为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最大的变局是什么？最大的变局就是习近平失去对军队的控制，这是最大的变局。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判断，习近平当然毫无疑问他在追求连任，而且他的连任，追求连任这件事情不是个豁然的可能性，是必然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他还想维持他的局面。因为你想一下，如果他不连任，他的那些马仔一个个全被干掉，他的马仔相当于什么？相当于铜墙铁壁啊，就他前面的铜墙铁壁，当他的铜墙铁壁全部被拆掉之后，那他就暴露了，他就会被攻击了，他就完全失去了安全感。所以基本上习近平的安全感要在哪里实现？要在追求连任上实现，追求连任实现他的安全感，实现他平安的度过他这一生的期望。所以你看，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习近平追求连任其实也是处于一个僵局的状态啊，大体上是这样嘛。我觉得权力有再平衡的现象。我特别关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后续会有什么变化？后续变化就是后续它对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句话不会无缘无故出现的，习近平痛恨这句话。所以呢，但是他的业力体制又被击穿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证啊。所以呢，大体上是这样。结论就是，习近平虽然控制了面上的局面，但是他对付不了系统性的、组织性的反向力量啊。所以，习近平和他的反向力量的对抗将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它也会改变中国政治的基本面貌，啊，好吧，那我还行，我做了一控制时间还行啊，我就做了一个话题准备，然后我留更多的时间让大家来讨论吧，啊，好不好？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这次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看似是在复苏打强心针，给资本打一剂鸡血。嗯，我不说你还看不见，对吗？啊，所以不一定啊，不一定是打鸡血嘞。但熟悉节奏的人都明白，肥起来只是为了方便再收割。接下来他们或许会推出一些刺激经济、纾困企业的政策。那只是阶段性的手段，真正明智的做法是保持清醒，不要再对宏观环境抱有幻想。OK， 他吐纾困措施，我没见得他有纾困措施。整个的四中全会的公报都没有讲困难，都没有讲问题， 又没有问题，又没有困难，他为什么要提？我要提供纾困措施，而且他自己也没钱。观点，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解不了，独裁体制根本不符合世界潮流，民主才是方向。OK， 提问不提经济建设，那么中共的合法性来源从何而来？中共总需要一个叙事来为合法性来源。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提出来的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啊，那么扶贫攻坚啊，这是他的叙事，他的合法性的叙事。那么二十大之后，那这一段时间不就是吃这个老本呗？只不过碰见了疫情，再碰上，然后当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习近平二十大以后的更新的一个版本。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统一台湾、祖国完全统一啊等等啊，所以它是有叙事的，它是有叙事的啊。观点看得近一点，习近平有下一个任期是可以确定的。OK， 观点13年前任建涛。就预言未来20年我们会进入一个毫无生机的时间区域啊，至少还是7年，按照他算的至少还是7年。我觉得任教授对红卫兵、红小兵这些人透彻分析出来的，所以文革以来没有结束，一群人当权者，因为早年的际遇后会影响整个国家民族。任建涛的那一段演讲，基本上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段事情全部讲了一遍。那他为什么会这么了解呢？因为他就是同龄人呐、啊，他就是同龄人呐 啊，所以他了解这帮子人是想什么，怎么想。观点：一人体制正在瓦解。明争暗斗还在继续。 OK， 一人体制我认为在三中全会就结束了啊，去年7月的三中全会就结束了啊。观点不会改变的，你看新华社发的，以习近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简单意思是继续走封建独裁集权的体制，很快就会走向死胡同。观点用完就扔，习惯用伎俩，张幼霞又会被抛弃，参考留言。 OK， 提问这些落马的亲信有没有可能，有，都有可能，你不用跟我都不用念下面的，你只要问有没有可能，都是有可能的，这谁能否定这个可能性呢啊？提问王舍分析习近平的基本盘还是比较稳固的，为什么要说我？说你的看法就好了呀。我不希望你们描述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我自己会描述，你就说你的看法就好了。你反驳我可以，你来反驳我就可以，也可以，但是你不要说我的看法，好不好？我的看法我自己讲，你不要帮我讲，你只讲你的看法就好了，好吗？观点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是习近平的身体。是的，习近平的身体是一个变量，是个变量，他的身体真的有点问题啊。提问：现在提拔上来的都是习近平的马仔吗？不然他也不会同意让这些人顶替之前的马仔吧。第一个，有他的马仔，也有不是他的马仔，他已经不能够完全控制人事了啊。他也不同意，也不知道他不同意啊。他以前他可以不同意就上不来，但是他现在权力没那么大了，他不同意可能也上不来。你就比如张声明，他不同意，他肯定不同意啊。但是张声明不是还是上来了啊？ 情况在这种局势下，各类谣言所谓的内幕消息肯定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跟风，更不要被那些打着政策风向旗号的骗局所利用，冷静观察比盲动更重要。没有雨后春笋，没有雨后春笋，还是那几个人，讲来讲去讲编故事的还是那不超过十个人吧，什么老登啊，这几个啊，什么大包老登法轮功啊，还有一个学历很高的，我就不念他名字，我们同行我不好说，就这些不多了，已经不多了。但是他们已经不好说了吧，你怎么编呢，编不圆啊。前面这个就是他们要圆他们的那些话的故事，他编不过来，怎么编，不好编，编得那么具体嘛，编那么具体就太假了，你哪知道啊。观点，在国内没有提前做准备的人会陷入困境，简单的说就是人和钱这两样，最成功的都出去，最困难的最失败的是都出不去，出去一样也算胜利，创口期还在，大家努力吧。没有出不去，没有出不去的，出不去是你没有下决心。简单的说，我可以很简单很直白的说，没有出不去的事情。所谓出不去的，都是找理由啊，我没有钱啊，行，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治安好不好啊，这都是不想出去的。不想出去你不出去，没人拿枪逼着你啊。有一个问题，习近平一直擅长用后者清算前者，非得这样吗？非得用后者清算前者啊？王岐山被赵乐际查，赵乐际又被李希查，这里伎俩并不高明，为啥破不了？他在这个位置上他去干这个工作的呀，对吧？赵乐际就在那个位置上，是不是赵乐王岐山被赵乐际查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楚啊，就是你听那些那么厉害的人，这你都知道，我就不大相信了啊。这个赵乐际又被李希查，这我不知道啊，你听这些人编故事，我做中国新闻做这么多年，我没有见过谁牛逼到说这个是个赵乐际被李希查这件事情你都知道啊，这是不可能你知道的，你理解吗？这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赵乐际还在位置上啊，他还是人大委员长啊，李希查他他不要命了，他不要命了，这是不可能，这一看这就是假的故事，我当新闻记者当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种消息，说这种消息的一定是假的，为什么？不会让你知道，别说你不知道，他们自己的人都不知道，他们你怎么会知道？你疯了。你去讨论这些事情，你不用跟我们来谈，我们不在一个 level 上，我们不在一个水平上，你的水平太高了，我们跟不上。这哪跟得上啊，这破不了，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是的，他们一定会有人在收拾另外一个人，但是是什么呢？但是是你看结果，你得看结果，结果出来了，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人不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人倒霉了，哦，我们知道，哦，这个人肯定是搞了他就倒霉了。你很简单，张声明军纪委书记，每一个军队里因贪腐落马的人都是他签的字，抓的人安排审的都是他干的，没有例外，为啥？他就是干这个的，你说还有别人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否则要制度干啥？那你想一下，从这个何卫东到苗华这一票三十一军的人都是在他手上落的马，你说他是习近平的人， 你的逻辑是从哪来，对吧？他怎么可能是，他一定是习近平的对面力量，反向力量。那反向力量作为做到军委副主席了，习近平拦住了没拦住，我们是从结果来分析，不是在那儿拍脑袋猜瞎猜，那能猜的啥。看样子习近平是不打算退的，你看出来了啊，我也看出来了。即使连任的条件不具备，他也打算一搏。是的，这就后面这句话是有分量的了。我认为习近平是从我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习近平准备连任这件事情。习近平准备连任这件事情不是一天突然一下哦听说了，不是。是我们观察到从今年开始一开年习近平就非常非常的积极。这跟去年的态度完全两样。去年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就已经心蒙退意啊，这个一会儿又是身体不好啊，又是因为这个那个。基本上而且这个去年有几次，至少有两次政局会议没开，而且会拖延，态度完全不一样。今年不是，今年他打了鸡血，他又是禁酒令，又是这个那个不停，说明什么？我慢慢的，这个结论是慢慢得出来的，看出来的，分析出来的。那得出这个结论，马上就会想到，他有没有这个条件？那实际上你现在是没有这个条件啊。为什么没有条件？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就对比二十大他连任他有什么条件，你在现在在对比他连任的那个条件，他现在具不具备？显然是不具备啊，特别是军队啊。所以呢，他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还在追求连任，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对，这叫奋力一搏。那为什么奋力一搏？你可以看一下他身边的这个马仔，一个个被收拾，一个个被收拾呢，说明啥？一个个被收拾就说明他保不住呗，他保不住的力量不够呗，力量不够，条件不够呗。提问：内耗之下，经济会继续放任下沉？你说的是内耗，是中共的党内权力斗争？你说的经济放任下沉，是经济被放任？放任是对的，你看15是放任的啊，机器沉沦下去没错，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叫内耗，是叫权力斗争啊啊。观点：四中全会应该是组织结构会议，但是现在看到的是排异现象。想象系统开始攻击自己。观点：党内内斗加剧，权力斗争吞噬了各政治势力的精力，经济领域因无利可图，经济领域无利可图，而且风险巨大，逐渐沦为政治斗争的权力斗争泥沼。纵观习近平这十多年的执政表现，他既无意愿也无能力通过解决经济问题来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优势，因此在可见的未来，持续下滑的经济正在并且将继续挤压中共的政治活动空间。这说的对，政治活动都要花钱啊，你钱没了，那政治空间被挤压，这个没错，留给他们玩弄权力的时间不多了。 OK，提问：王老师可否分析习近平在地方势力的分布？哇，你当我是啥？我是 ChatGPT， 你去问 ChatGPT 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势力分布啊，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啊。局部到全面慢慢的蚕食过程，不知道。我知道，像浙江、江苏、广东，这几个省那是习近平的，都是习近平的嫡系布置战，什么黄坤明啊，这几个都是他的 铁杆马仔。那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跟进这么多啊，就是没有太多时间去研究。而且你要知道，就算你研究也没有用啊，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那么多事情，因为中共政治不透明，所以基本上这些在马路边上的那些分析师们都是拿着履历在分析，履历分析那有屁用啊，他俩是同一单位的，他俩同一单位，一个是这个科室一个那科室，他俩关系根本不好，根本就不熟，有可能的。你这说一同一单位的就他俩就是嫡系就是心腹，你这些基本上瞎扯，这个有的是有的不是。你像贾庆林跟这个王冶平，他原来是一个同一个科室的，他们关系是真好，所以为什么贾庆林会上去，贾庆林上去就是因为他跟王冶平关系好，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你不是说同一科室他就一定会是这样，所以要研究这些那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功课。而且你要知道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是跑到福建去采访福建当地人跟我们讲，这才知道的，理解吗？你必须在一线你才会知道这些细节，你才能做出这些判断。那几个老哥们天天拿着这个履历，这个是江苏人，这个是陕西人，哦，一看陕西啊，习近平的人，这样怎么行？那这太不严肃了，这个都他们编故事已经编到完全不靠谱了。所以不要去把那些叙事变成你的基本的分析事情的架构。你变成那个架构的话，你对这个对中国的政治局面是完全错误的、扭曲的，是不正确的啊！而且他们那些政治逻辑非常可笑，他们基本上没有政治逻辑。中共的政治是有逻辑的，说啊，他已经一人独大，一权独大，所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根本不需要逻辑。你开国际玩笑，中共的政治逻辑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的严格。很多事情为什么不会发生？就是他违背了他的政治逻辑，违背了政治逻辑，就算你做也做不下去，就是这样。请王先生对以下观点怎么看？习近平仍然掌控军队，但是用斯大林的方式清洗部队中各股势力，操刀手是张声明，张声明是习的死忠，又牵制张又想，我不同意啊，这瞎扯，基本上是胡扯。习近平控制不了军队，这么明显，这个何卫东跟苗华的落马已经证明这个，说啊，就用斯大林的方式把自己人给干掉。你要知道，习近平要武统台湾作为他连任的依据的，你还把何卫东干掉，怎么可能呢？那你怎么去推行你的武统台湾的政策呢？这不是瞎扯吗？这个，而且不会那么儿戏的，那是一个人，那个人是这个位置上的人，这个位置上的人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系统。何卫东在军队里面有一个系统的，每个中共的官员他来到这个位置上，他就要建立一套他的系统，否则谁给他抬轿子呀？他怎么去完成领导交给他的任务？他就要靠底下人，他靠底下人，他不就建立一个系统吗？拿这个位置安排我的人，这个位置安排我的人，我贪污，我否则我怎么贪污呀？那全部给他举报了，这怎么行？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他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老哥们往那一坐，你把他干掉就干掉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他得靠何卫东干他想干的事情，你说他会把他干掉吗？除非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上的问题，政治上问题失去信任，就失去信任到什么地步，就他根本没办法用他了。你见到过这样的事情吗？我是没见到过。所以不要把那帮人的编的那些故事作为你讨论问题的依据， 你把那些完全没有，他们所有的话，你记住，他们所有的话都是没有依据的，那是不行的。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有事实依据的，这就是我们的区别，这就是新闻和谎言之间的区别，差分也就在这里。你那些完全没有依据的，你凭什么相信那句话？你比如说张声明是习近平的死忠，你的依据是啥？你的依据是啥？对吗？你说啊，他把这个苗华干掉了，他把苗华干掉了，怎么会是他的死忠呢？对吗？苗华是军队管人事的，整个军队每一个将军的升迁都是苗华签字培养谈话出来的，你会轻易的把这种人干掉吗？为什么他干掉？他自己把自己手剁掉，他为什么干这样的事情？你说啊，突然间疯了，突然疯了的事情我们讨论他干啥？所以不要跟我讨论没有依据的事情，我讲的全是有依据的，事实依据啊。秦广当严寒成为大多数人的体感后，他们的宏大叙事、伪光正的论述越来越没有观众。现在社交媒体只要是官方新闻的评论，只要不禁言，否则点赞最多的都是打他们脸，看见没有啊？只要不控评，你看一下会不会翻车，都翻车啊。所以经常有人跑得来讲啊，说这个他这个那个老百姓还是怎么样支持他，狗屁啊！我都不愿意反驳，我都不愿意反驳。我觉得真心忠于习的习近平的下属也有可能劝他退下去，保持体面和安全。情况刚知道，香港某香港导演在拍澎湖海战，可见这个时代就是太监的时代，比的不是本事，是对金上的忠心。嗯，也不一定是对金上的忠心，这就是共产党的叙事呀。共产党的叙事又不是现在。他澎湖海战、古宁头全歼，我不知道他怎么拍啊。共产党拍的这些电视片都是胡说八道啊。提问：既然对手有能力对抗，他为什么不趁早接盘，非要再烂下去吗？既然对手有能力对抗，啥意思？我没看懂。观点：习近平面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处置，实质上是反市场经济。会加速经济危机，一旦危机达到一定程度，军队和地方就会产生离心力。中国历史上的独裁政权的转换大都是从地方和内部反叛开始，现在的中国老百姓既不是满清也不是北朝鲜，只等经济的衰败导致独裁政权的削弱到一定程度，便会轰然崩盘。中共对于一个经济繁荣的中国就是癌症，只有灭亡才是终极解决之道。 OK， 观点：王健老师你好，听你的节目很久了，佩服你的逻辑和勇气，你敢说真话，分析透彻，让我们这些底层挣扎的人也能看清楚真现实。我之前评论过两次，听完这一期节目感触很深，如今权力更集中，控制更隐蔽，科技成了新的枷锁，信息反而成了围墙。普通人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守住理性和善意。说得好，不盲从不麻木，就像王老师说的，哪怕只是往机器里面扔一颗石子，也能让它发出声响。清醒不是口号，而是在沉默中保持思考，在黑暗中活出自己的一点光。说得好，我喜欢这个。怎么说呢，不要找借口，我们的人生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以前当记者的时候，我经常碰到国内的记者经常跟我诉苦，说哎呀，你们好，你们想写啥就写啥，我们这个不让写那个不让写。我开始呢我就听一听，但是呢听多的呢，我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讲， 两点。第一点，我也不是想写啥就写啥的，为啥？我要看我的读者想看啥，我的追求是我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是第一条。所以没有人的工作是完全自由的，我有新闻自由，但是我用新闻自由来追求我的政治，我的新闻理想。那新闻，当你是新闻理想的时候，那不是自由，那是什么？那是追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很简单，你在中国当记者，是的，有地方你不能去，但是我的问题是，能去的地方你写了多少？你写了啥？中国大陆的记者，中国的记者大部分问题都是这个，就是不让他干的呢他就抱怨，让他干的呢干不好，就是这个问题。让你干的部分你干好了吗？你没干好吗？你抱怨啥？先把能干的部分干好了再说，你能够到那个把能干的部分全干完了，你再去抱怨那个不能干的部分。人就是应该是这样，你现在生活在墙内，是的，你出不来，你不是翻墙了吗？翻墙了你为什么还在抱怨？不用抱怨，好好的生活，把自己过好，把自己过出一道光，照亮别人，这才是应有的态度。观点，共产党统治才几十年，内忧外患，这个共和时代的王朝任性不如封建王古代，如果不是信息化洗脑和热武器镇压，还有工业时期人们容易饱腹，那共产专政恐怕20年的历史都不会有。中共是怎样控制维持他的政权呢？以前靠什么？以前靠杀人，以前靠杀人啊，那现在靠什么？现在靠，其实现在靠两样东西，一个是靠钱，一个是靠，核心还是靠钱啊。钱是怎么来的？钱是老百姓挣的啊，大家理解吗？就是你要知道，那些所谓的官吏阶层也好，那些所谓中产也好啊，都这个税金派也好，说共产党好话的人，看为什么？看钱份上，他也没理想，他也没意念，他就是觉得他有钱，我就说他好话，反正没坏处。但是如果他有一天他发现他没钱了呢，但他还会说他好话，就不说了嘛。所以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共产党，哎呀，一不小心天上掉了一大堆的钱给他，为什么？自由，这个改革开放，全球化，世贸组织。哎，进去以后啪，天上掉的一堆钱，那堆钱哪来的？老百姓辛苦干的，他抓着这堆钱活到现在，本来他就应该倒闭了的，没有改革开放他不就倒闭了吗？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不就是要倒闭了才改革开放了？如果不倒闭，他自己能够判断不用倒闭，他改革开放吗？不会改革开放。嗯，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实际上中共在反噬自己，反噬自己什么呢？他的生存靠的是钱，但是他又反什么？反资本。反资本的结果就是扼杀财富，因为资本是创造财富的，共产党自己不创造财富，他啥都不会，他就是会捣乱。那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资本创造财富，给中共提供生存的条件，他娘的反资本，等资本真的被他打得差不多了，没有财富的时候，他也不就死了吗？他真的有，他又不是靠这个共识来管理这个国家，他靠的是权力，权力背后是钱，所以他实际上在挖自己的墙角。所以通常这种过程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一分析这事情说，哎，那你什么时候倒闭，他什么时候倒闭，谁知道呢？他需要一个过程。经济社会外交惨不忍睹，但四中全会没有大的变化， 只能说明中共江河日下，除了七个小矮人，整个中国差不多都蠢货似的。我以前说这个中国经济发达的这几个省现在完蛋了，为啥？因为这几个省的官吏当中蠢货率越来越高，蠢货率越来越高，你还整个吏治不就完蛋了吗？你看看广东，广东啥情况啊？那这真的是蠢货率真的越来越高，所以现在不是这些经济强省不越来越差，不就这么搞来搞去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吗？还有没有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